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在上半段呢，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呢，针对了民众的需求啊，这个收到传票或者通知书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在上一集哦，还是没有解决完啊、当然呢，我们现在来 Part Two 啊，怎么样都千万不要不理会他。好，因为你不理会这个传票或通知书的话会怎么样呢？哦，这个很多哦，不管是在侦查或法院呢，他的这个刑事案件或者是民事案件啊、或者是如果你是证人，好，这都是非常重要。以及送达的方式有几种，是寄件呢还是公示呢，还是真的没有办法开庭该怎么办？那么没办法开庭你又被通缉哦，那就糟了啊、如果说避免这个传票或通知书没有收到该怎么做啊、怎么样来去避免，千万不要自己想说我又没有做错，我千万不理会他，我假装没有收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好的，当然呢来到了生活法庭大观园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法务部的人事异动，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也公布了17个地检署的检察所长异动，包含了这一次的人事名单。那么由台北地检邢泰昭检察长兼任高检署的检察长，那么由北检的这部分呢是由高雄地检朱章清检察长来接任。那么异动的部分呢还包含了新竹王文德检察长调任新北的检察长。那么另外呢检察司司长王俊立调任桃园地检检察长，云林地检郭永发调任新竹地检检察长，南投地检毛友增检察长调任台中地检检察长，台东地检检察长张小文调任南投地检检察长，金门地检检察长洪家元调任云林地检检察长，屏东地检检察长叶淑文调任台南地检检察长，桥头地检检察长庄荣松调任高雄地检检察长，花莲地检检察长洪信旭调任桥头地检检察长，澎湖地检检察长黄摩信调任屏东地检检察长，台中高分检察官陈松吉调任台东地检检察长，连江检察长余秀端调任花莲地检检察长，高检署检察官李佳明调任澎湖地检检察长，高检署张云奇检察官调任金门地检检察长，廉政署素汤组组长张介清调任连江地检检察长。好的，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那么在矫正署部分呢，我们也采取了具体的感染管制措施，那也是来做整个监所的防范肺炎的部分，每天进出人员量体温，加强宣导戴口罩的时机，还有勤洗手的卫生教育，还有加强机关接见室的一个环境消毒，以及调查新收容人的旅游史，必要的时候安排专区观察。好，来提供给大家了，马上就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了。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也预告了，再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一红检察官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呢，也同步开放02372920，针对上一集呢还未说完的这个收到传票或通知书该怎么办，我们今天 Part 2啊。当然我们一再的强调，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自己的见解，说我不理他，我没收到，我没看到，我没听到，这都是不行的。那么真的不理会传票或通知书，到底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责任，还有包含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哦？这个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一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台警署萧一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呢，我们讲到哈，千万别不理会，对不对？
对，没错。
而且为什么那么严重的跟大家讲？大家会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嗯，
当然有。比如说啊，在侦查或法院，比如说我们地检署的侦查案件，
嗯，
或法院刑事案件，好、哦，如果说刑事被告经过合法传唤没有到的话，那法院或地检署呢，可以请这个辖区的员警，好、哦、去拘提。
嗯，
好、哦，那拘提如果不到的话，好、哦，如果说在我们侦查当中啦，如果说我们发现事实还没有很明朗，我们还是需要被告本人到庭来说明。
嗯，哦，
比如说很多许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啊，其实有点像是这个民事案件，它可能是一个像诈欺，但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债务不履行案件。好、哦，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查过，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事实真相大概是怎么样？
嗯，哦，
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哦，被告本人来到庭来说明这样子。哦、
嗯，是。
那比如说像刑事案件哦，当我们起诉到法院去，那如果被告否认的话，那而且说这个判的刑度可能又会是有期徒刑以上的这样的情况。
哦、嗯，
如果没有被告到庭，其实我们并不能做审判这样子的情形。
嗯，是、哦。
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或地检署的检察官呢，可能就会透过通气来找这个被告来到庭。哦、
嗯。这个是藉由警察嘛，对不对？
对，其实就藉由警察，就是说，哎，大家都可以去找这个被通缉的这个被告这样子。哦，虽然说最后不见得有罪或无罪，但是就是说，还是需要找他出来，才有办法进行案件的侦查跟后续的审理。
嗯哦、是。
那许多民众都会觉得说，哎，通缉是不是很负面的字眼啊？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通缉犯就是很罪大恶极。好、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好、哦，但是其实并不见得要这样子想哈、哦，因为像传唤、拘提跟通缉呢，都是法官哈、哦、或检察官好、哦、来找刑事被告的一个方式啊。
嗯，是，汤先生请教一下，他说您刚才讲的这应该是刑事，可是有时候民事也会来这样子，民事的话都应该是私底下处理，我不想处理，不理会他不行吗？
其实民事或这个行政法院的案件的被告哈。哦那其实如果不来法院，其实是不能拘提的，哈，是有权利可以不要来的，哈，
嗯，
就说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来，
哦，你是说民事嘛，对不对？
民事或行政法院的案件，哦，比如说你是罚单去跟行政机关打官司，哈，这种你称为行政诉讼的案件，
是，
哦，就是说，哎，当事人就是这个民众其实是有权利可以不要来的，
嗯，
哦，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来的话，还是有一些法律效果的一个发生，
嗯，
哦，举个例来说好了。像这个民事案件里面啊，如果说经过合法的送达而没有到的话，
嗯嗯、
法院是可以依照、哦、对方的请求、哦、依照现有的证据来做判决。
哦，现有的证据
这种情况，
嗯，
可以依照现有哎，现这个卷里面所提出的证据来做判决，因为你没来嘛，
嗯，
好、哦，啊你没来，你也没有讲嘛，哈、哦，
嗯，
所以我们也只能依照现有的证据来做判决，哈、哦，我们称为叫做一照辩论判决啦。
哦，
那像这个情况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比如说民事诉讼法有规定啊，
嗯，
如果说你在相当时期收到合法的通知，
嗯，
结果你在延迟辩论的期日没有到场，你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准备书状跟法院说你对这个案子的意见，
是，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一种效果，
嗯，
一个法律效果就是说好像你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呢自认了，
嗯，
同意了，
是，
哦，这个事实是这样没有错，
嗯，
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结果啦，哦，
嗯，
所以说虽然说民事案件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到，但是如果你不到的话，有可能会发生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不利的结果，
嗯，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哈，哎，民事案件不想出庭，
嗯，
或者说你至少你要写一张答辩状给法院，好，
哦，
就表示说你到底同不同意对方的请求，
嗯，
那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哈，
哦，这要说明就对了。
对，但最好的情况还是你要到场去做说明啊，去跟去做答辩啊，这种情况，不然的话其实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对你比较不利的一个效果出现。
是，王小姐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她是房东，那都有常常说到这个以前的房客的这个，我房客也找不到人，那把他丢掉，那他会不会有责任？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那个地址是前房客留下来的，所以对法院来说，可能能够找到确定能够找到的地址，可能就是这一个。尤其是他可能之前在契约里面写到，
应该是写到这个地址，对
对，或者说他的很多的文书，那因为他并不是送给房东，
因为
其实跟房东比较
没
有关
系，
对，不是送给你，因为他是送给那个人。
王小姐是说他把他丢了，他这样子会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你可以保留一段时间啦，就是保留一段时间，因为可能这个房客他可能会回来拿或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至少保留到。你至少保留到这个一段时间，就是说，其实不可能再给你拿了，因为事实上，这个庭也开完了，至少你保留一段时间啦，就是说，让这个房客如果说他从别的地方听到他有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也许他会回来跟房东来拿这个开庭通知，所以建议你还是先保留一段时间，但是事实上这个通知或是传票其实不是针对房东，那房东你也不要紧张说，这个是不是找我的？因为其实那姓名就不会是你的，
对，名字也不是你的，
不管名字也不是你，那其实不是送给你，它是送给曾经住在这里的那个人。
是，而且那个送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哦。那当然呢，真的没有办法开庭的，这个也是会有办法所解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先讲送达方式啦，因为送达方式其实有很多，大概有三种类型的送达方式啦。那第一种大概就是邮局的送达，这是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法院或地检署呢，要请邮局帮忙送这个传票，那经过签收之后，就会发生一个送达的效力，那如果说本人不在也可以把这个传票交给能够辨别事理能力的，就是说大人啊这种同居人或受雇人，跟爸爸妈妈可以代收，或是配偶可以代收，这也是可以的啦。像这种情况会发生送达的效力，或者说你住大楼，大楼管理员可能会帮你代收。这是第一种情况，是最基本的，我们称为叫邮局的送达。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白天都有工作嘛，你住的地方其实也不见得会有管理员可以帮你代收。所以说如果找不到人收邮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我们诉讼法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我们称为寄存送达。所谓寄存送达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办法依照邮局的方式送达的话，那就会把这个文书啊寄存在这个警察或自治机关的那边，然后呢，它会有两份通知书，一份贴在你门首，这个门首就是说你家门口这个门外面啊，其实它门在外面，然后另外一份呢放在信箱或适当的位置，这种情况叫寄存送达。所以有些朋友回到家一看，吓一跳，怎么门首上面有一个可以一份怎么送达通知书这样子，事实上就是说你拿这个东西呢，你要去这个邮局呢上面写的地点呢去领取你的这个司法文书啦。那你说我看到了我不理会它可不可以啊？其实是还是会发生送达的效果。如果说你真的住在这里，那这种情况维持了10天，那就会发生一个送达的效力，好像你已经被通知到了。我们刚刚是有提到说如果送达合法，你又不来，那你可以拘提呀，在刑事案件可以拘提呀，然后可以通气，在民事案件可能会发生对你不利的一个法律效果。所以说不要说我没有去邮局领好像就没有关系，也许还是要真的去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知你这样子。
好，
那第三就是所谓公事送达，就是像登报啊或是说网络
还是也有
对
了。
对对对，这样情况是这样子。
那
回到刚刚雅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开庭该怎么办？
对，
那没有办法开庭，其实因为如果是正当事由，你可以
用打电话应该可以嘛，对不对？
打电话先讲就是说你那天真的什么事情就没办法去，先讲好，但是你还是写一份这个请假的说明啦，就是说你必须要请假，因为你有一些需要，比如说你那天要有生病无法前往，可能有些人在过程当中可能发生一些车祸之类的齁，所以要不太方便去法院。那你也可以呢，就是把这个责任证明啊，然后附为证据，然后再通知这个审判的书记官，去让他知道齁，不要等你的啦齁。然后但之后你要送进这个请假状去
齁。
所以但是就是说前提还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正当合理的事由齁，千万不要说那天要有什么事要做，所以我就不去了。那这样子，法院可能地检署的这个假官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理由不是正当的，有可能还是会发动后续的这些程序。
是，
要先通知，
要先通知嘛，对不对？
对，但是而且要有这个正当理由，而且要依据让法院来做一个改期的动作啦齁。
嗯，
那不是说要拖延诉讼，就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让案件更顺利的进行，我想应该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啊。
嗯，是哦，这也是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不因为这时间关系哦，如果真的被通缉，刚才有人在问到说，哎，自己到最后哦，这个被查身份证才知道被通缉哦，没关系，这个我们下礼拜的时候，我们再来请我们的玉红检察官来帮你解决哦，因为这被通缉，因为。被通缉真的有很多种嘛，对不对？因为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查身份证才知道说他被通缉了。不要急
，不要急，对，不要急哈，只要赶快跟警察机关或通缉的地检署表示你愿意到案说明就可以了。
嗯，
好，赶快就去报到就好了。
嗯，那当然，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大家下礼拜见，拜拜。
待会呢，我们在一点半的时候呢，就要进行法务部保护司与您有约。那么今天的与您有约呢，我们也会呢让大家呢，哎，把这个好康送给大家了。所以大家哦，不要忘记了，待会在我们的直播上面呢，要公开分享我的题目是什么呢？哦，很简单哦。那先卖个关子，待会一点半就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就睡了，别问我会不会饿，多久没饿了，胃口早被弄坏了，有你想太满却起不了身，索性就好好的晾着，天一热就烦了，别管我会不会渴，就算我好渴，管再多也解不了忽冷忽热的封闭室温，散不去你好心留下来的门，凭什么我要对你非爱不可，忍着的痛病成了讨厌的干渴，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糊弄的情，一杯打发的难过的回退比三舍，为什么选择非你可，就算我好渴，管再多也解不了忽冷忽热的封闭室温，散不去你好心留下来的门，凭什么我要对你非爱不可，忍着的痛病成了讨厌的干渴，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糊弄的情，一杯打发的难过的回头，怎么选择非你不可，忍着的泪结成了顽固的冰河，你就是那种过客，来的很长远，走的不负责任，别指望在消失之前得到许可，忍着的痛病成了讨厌的干渴，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轻易被打发的，随便一算选择非你不可，忍着的泪结成了顽固的冰河，你就是那种过客，来的很诚恳，走的不负责任，指望在消失之前得到许可。
亲戚家人朋友一起，或许只有时间暂热，怎么淡忘你想到了别的地方，习俗都不一样，现在不知家在哪里，你想到了别的地方，习俗都不一样，现在不知家在哪里，
从小就在美国长大，大学毕业来到台湾，现在不知道属于哪，一碗凉面都是我家，给你印象肤色是黄，只是我中文却不太会讲，所以花了三个月学习这里的语言，老师自己孩子音乐事业这样子开始，住在哪里都不排斥，因为永远知道还是来自台北市，换我去凉面勾住我的心，只要有个麦克风哪里都是我的 home，
我发现自己家不一定属于那，也许只是隐藏，已经在我心上。我发现自己家。
我们什么时候要洗手？吃东西前一定要上完厕所。你若擤鼻涕、咳嗽，你的手可能会捂干净。我们要怎么洗呢？湿的话就是水龙头打开，把双手弄湿再搓，拿肥皂以后要搓哈，搓完以后就是要冲水把肥皂冲干净，再用手捧水把水龙头冲干净，擦干双手。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正声 FM 104.1 金融资讯永远第一。